好，今天会前的真心话来谈，八个不可，两个当，八个不可，两个当。二十章的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耶和华神如鹰将以色列人背在翅膀上救赎他们出来归他自己。他们这些人呢、原本是什么？是埃及的奴隶，现今是神尊贵的子民。神不愿意他的选民继续有着埃及那些败坏的文化，因此就给他们颁布了律法，要他们奉行，使他们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神的律法不是要加给他们枷锁，而是在他们头上加上华冠的冠冕。摩西在约旦河东向以色列人讲说律法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供应的利率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使以色列人有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更成为后代现今文明国家立法的基本。那在十诫里面有八个不可，是说人有不作为的义务，如果你做了就是犯罪，这是神对人的保护。有两个当，是叫人有作为的义务，不去做就有罪了。那八个不可是什么？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一切所有。两个当是什么？当纪念安息日，孝敬父母。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这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而律法戳破人这个虚妄的这个面具，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在十诫的检视底下，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就能够怎么样？降卑自己，谦卑的来到十字架前，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信他得以白白的称义。而信主重生的人，有圣灵内住在他里面来引导，使他结出圣灵的果子，做神顺命的儿女。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神啊，我当遵行你的诫命，祈求圣灵帮助我，在我里面给我加力，而能够行出讨你喜悦的律法。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记得十诫不是要限制我们，乃是要保护我们的。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21章1到21节，30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神如何看待奴仆与死。神如何看待奴仆与死？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1章1到6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女儿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出埃及记21章1到27节，主要讲述释放奴仆与杀人伤人的条例。有关希伯来人奴仆的条例，自古至今仍是世代适用的。当希伯来人一由于贫穷和债务，或是被父母卖掉，二无力偿还偷盗之物，而成为了同族人的奴仆，他们的身份不是永久性的奴仆，6年后就期满可以成为自由人。这里严厉地限制了为奴的时间，并且更保护了被卖为奴仆的这个妇人在律法上的地位，特别是在婚姻上。杀人伤人的条例中12到17节论及的相当于死刑的4种罪行：一、谋杀罪；二、殴打父母的罪；三、拐卖罪；四、咒骂父母的罪。18到17节论及有关伤害罪的处罚和有关赔偿的法规，基本上有殴打重伤的条例、打死仆婢的条例、伤致孕妇的条例、个人受伤的条例、打坏仆人的眼与牙的条例、伤害其赔偿的条例，大致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除了杀人案外，所有的案件都可做赔偿解决。好，接着让我们来听李健老师的短讲信息。律法的典章为何对待奴仆开始？律法的典章为何以对待奴仆开始？
这是律法的第一段，竟然规定了以色列人和他们奴隶之间的规范，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好歹也要说什么是人，人应该怎么活着，你从那边开始嘛。或者说人跟人应该互相敬重，或者所做的事情都不应该违反公序良俗，你得讲一点点好听的，讲一点点像样的，讲一点点总则的，讲一点点概念性的。什么第一章规定说怎么买仆人，怎么卖仆人，仆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读圣经最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了解这个总则，恰恰就是总则，这个是提纲挈领的重点在这边。那就是什么呢？人类彼此互动的原则是回应神对人的作为，是回应神对人的作为。如果我们对照十诫的内容就不稀奇了，十诫的前言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神说我跟你的关系是因为你是我的仆人，我把你救出来了。你本来是别人的仆人嘛，对不对？哎，你本来是别人的仆人，我把你救出来，那你就是我的仆人了，不是这样子吗？今天你欠 别人一千万，啊，这样讲你不要啊，我啦，我欠别人一千万，然后别人要抓我、杀我、打我、告我，结果你过来，你跟我说，李长老，那一千万哈，我帮你给了，真的吗？真的。然后你就把一千万给我，我就把一千万给他，然后现在换谁欠谁的钱呢？就我欠你的钱了嘛，对不对？除非你跟我说，李长老，你不用还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可基本上他有两个动作，第一个你替我还，那所以我就从欠他钱变成欠你钱嘛。所以神把他们的百姓，神把埃及为奴的救出来，就成为神的奴隶了嘛，对不对？我把你买过来了，我把你救出来了。可是神说，不，你不是在做奴隶的，你是在做儿子的。哎，奴隶跟儿子差很远呢。奴隶跟儿子差很远呢。奴隶做牛做马死，我们都不同情他。儿女可是心头肉啊，一点点苦都不行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这样，所以当神提到你是我买赎回来的，成为我的仆人，我帮你当儿女以后，他告诉以色列人说，所以你要怎么对你的仆人呢？这样听得懂吗？你要对你的仆人，你要怎么对你的仆人呢？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埃及、希伯来民族或者其他民族，有奴隶是很正常的事情。所有的民族都把奴隶当商品来卖，打死奴隶不用，是我的奴隶啊，我打死有什么关系呢？哎，这是我的笔了哈，这是我的笔，我折断可以不可以？我的笔嘛，你不是，那就浪费资源，不，这是我的，资源是你说的，但是是我的，对不对？奴隶被打死，别人不会管的，也管不着。可是神在颁布律法，颁布神和人之间的十诫之后，就继续颁布人间的法规的第一章，就明文的规定希伯来人和他的奴隶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基本原则。他的意思是说，我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我先讲我怎么对你的，就是你是个奴隶，我把你买进来变成我的儿女。现在你的奴隶怎么做呢？就是你要把他当成孩子一样，但是因为他还是奴隶嘛，所以你就要给六年用完之后就把他放走。放走之后该给他就要给他，不该给他的你给不给是你的事，但是你可以不给。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在想人要如何彼此相对待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最重要就是公平跟公义，对不对？今天我们想到人类最高级的就是公平跟公义嘛，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你欠我钱你还我钱，你打我的左脸我就打你的右脸，反正公平嘛。可是神不这样说，神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超过公平公义，人应该用恩慈彼此相待。
好，李健长老在这里讲了一句呢非常令人感动的话，他说以色列人本来是怎么做奴隶啊，做奴隶是什么？哎呀，你死你活，没有人同情你的，但是神把他救赎出来当作是儿女，儿女是什么？心头肉哦。所以我们原本也都是罪的奴仆啊，是不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但是耶稣救赎了我们，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心头肉，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那是理所当然的。好，那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要谈的是诫命、典章和律例。诫命、典章和律例。好，神在颁布十条诫命后，随即颁布了70多条有关的律例，包括20章22到26节建坛的法则与21、22、23章。如果实践相当于今天的宪法的话，这里的律例则相当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一系列的法规。这些律例记录在本子上被称为立约书，而且被视为最神圣的书。立约书中，神向以色列人说出了他们生活的规范。我们都晓得律法分为三个大部分，就是诫命、典章、律例。 诫命就是十诫，是整个律法的基础，典章是关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也可以说是人际关系的要求。律例就是人敬拜神的时候所必须遵守的法则。好，第二个真心话的主题来探讨，释放奴仆条例是第一位，释放奴仆的条例是第一位。从21章开始是人际关系的条例，第一条例是论到主人和仆人的条例。为何不是把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条例摆在最前面，或是严重杀人的条例放在前面呢？神把释放奴仆的条例放在典章中的第一位。二节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这就是说，以色列人为人做奴隶的只能做六年，到第七年他便可以白白的脱离做奴仆的身份。人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创造了，人只能做神的奴仆，不能一辈子做人的奴仆，尤其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释放奴仆的条例里提到，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意思是按着他的本相得释放。条例继续说，他主人若给他娶妻子，妻子给他生的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女儿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这样对他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难处，他不想离开妻子与儿女，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补救的办法是他可以对他的主人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因他爱他的主人也爱他的妻子儿女，所以不甘愿离去，一直乐意留在主人的家里，叫自己能继续在爱的恩典当中继续的做爱的奴仆。当他这样决定留在主人家里，那该做的手续是什么呢？他的主人就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就是他永远服侍主人。在门框用锥子来穿他的耳朵，把耳朵穿了一个洞，就是一个记号。这一个爱的记号是一个听话的记号，一个对付肉体的记号。一个肉体被对付过的人才能永远因此爱听主人的话语，服侍主人。神释放我们得以自由，在神的恩典中，我们的耳朵当被锥子穿过，因着爱我们愿意一生做听话与顺命，作为神的奴仆。所以这是为什么第一个条例是释放奴仆的条例。好，下一个主题呢，要来探讨的是神如何看待死这件事。好，那接着就是死了，那神如何来看待死这件事呢？接下来杀人伤人条例，神不喜悦死亡，因此神说打人以致打死的不要把他致死。其他还有三件事必定要致死，第一是打父母的，第二是拐带人口，第三是咒骂父母的。拐带人口的，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到上面所说的杀人这一点，这样做好像是把照着神所造的人转变成一个商品，这是损害到神的形象。剩下来的是打父母的，咒骂父母的，打骂都要致死。为何刑罚是如此重呢？因这是与神的权柄有关，父母是神权柄的代表，打和骂父母都是干犯了神的权柄，神不能容许这样事发生，因此这样的人一定要死。相反的，神也应许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实践中很清楚的诫命。生死大权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人没有权柄可以支配死亡。条例说，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历史死在他手下，他必要受罚。在人看来，主人对仆人有权柄，但神在典章里给我们看见，人对任何人都没有权柄，因为所有人都是神所造的，只有神在人身上有权柄，所以人不能把人弄死。 条例继续说，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在诗篇里，诗人称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神真是顾念人的神，他一面用公义的追讨来保护人，一面用爱叫人享用他的看顾。所以从这个奴仆的条例使条条例看到我们这位爱的神，他是如何的来保护我们，如何的来爱我们。我们原本都是罪的奴仆，主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恶拯救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爱来回报我们，来跟主说，主啊，我愿跟随你无怨无悔，我愿跟随你无怨无悔。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心，敞开我们的灵，张开我们的口，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的神，全地敬拜你，万民歌颂你，万民歌颂你，为了我的罪，为了我的罪，你牺牲无悔，牺牲无悔，我愿跟随你，我愿跟随你，一生服侍你，生命中有你，生命中有你，心里就甜。我要传扬你，我要赞美你，因为认识你，我是有你，我愿跟随你，一生仰望你。主啊，让我们一起开口来呼求我们的主。我呼求你，主啊，我称谢你，主，我举手祷告，主，我开口赞美，赞美你的慈，歌颂你生命，只要跟随你，我无怨无悔。
主啊，因为认识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阿们，
我们要紧紧跟随你，
紧紧的跟随主，永远不怨不悔。主耶稣，我们今天从这些典章当中看到神何等的爱。我们原本是一群罪的，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不得。今天你用你自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这一群人，再度的来与父神相交，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心头肉啊。当我们做奴仆的时候，谁在乎我们，谁在乎我们呢？现在我们阿爸父在乎我们，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再持续的做奴。愿今天的典章释放我们每一个人得以完全的自由，不再受法老王的辖制，不再做世界的辖制，让我们彻底从埃及为奴之地彻底的出来。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奴仆，我们乃是儿子。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从奴仆的身份能够成为儿子， 都是你为我们所做，因此我们把我们自己全部的献给你乃是理所当然。我在这里宣告，一生跟随你，永远无怨无悔。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原本是罪的奴仆，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不得自由。今天主耶稣用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救赎出来，成为神宝贝的儿女，成为心头肉，我们岂可不赞美，我们岂可不感恩，我们岂可不说主啊，我愿一生跟随你，无怨无悔。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